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努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这一周的妥拉，主，你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你的心意，洁净与不洁净，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主，你教导我们如何能够从不洁净进入洁净，以至于我们能够成圣，每天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主，愿圣灵今天再一次降临，让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很清楚很明白知道你的心意，知道你的爱。愿你再一次的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同在，以至于我们的心与你对齐。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说话我们静听。感谢主，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这周的妥拉名字叫做 Tazaria， 她怀孕，说的是妇人怀孕生子，是从利未记第12章第一节一直到第13章的59节，也就是囊括12章跟19章。而 Haftarah 的部分呢，是落在列王记下第4章第42节到第5章第19节。新约的部分我们所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6章第8节到第13节，以及马太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4节。第12章记载的是妇人怀孕生子的一个条例，而第13章记载的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不仅仅是这个人染上了大麻风，还有衣服，还有皮子，甚至在下个礼拜还会影响到我们所住的房子。所以呢，这周的 Parasha 提到妇人怀孕生子，出马不洁净，翻译不管是英文翻译或者是我们中文版的翻译都叫之不洁净，但是另外还有出现一个字叫做 Tahara， 叫洁净。许多人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解跟误解。事实上，当我们说进入利未记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整本妥拉中间最为奥妙的一卷书，很多人读不懂，甚至可能我们就是翻翻过去，这算好的，有的人会甚至跳过去。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怀孕生产就是不洁净呢？这里说的是礼仪上的不洁，突骂，这是一个名词，以至于不能够从事圣殿的一些活动。生产的时候，胎儿连同母亲的血会一同排出母体，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是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他洁净，这个洁净是一个动词 Tahara 的日子未满，他不可以摸圣物，也不可以进入圣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男孩子需要40天在家里家居不洁过去。所以这个字 Tahara 是指礼仪上的洁净。在这里有说没有洁净之前，你不可以进圣殿，你也不可以进圣所去摸圣物。希伯来文 Tuma 它是一个名词，它源自于我们很熟悉这个 Tamim 这个动词简单式而来的。Tamim 是变得不洁净，事实上就是一个动词，有玷污自己或是因为外来的因素使自己被玷污。但 Tuma 这个字出现在整本 圣经大约40次，大部分是出现在利未记，那当然也有出现在以斯拉记、以西结书，但是说到整个民族的不洁净。一般来说，出马一词在圣经希伯来文有两种不同的用法，礼仪上的不洁净出马，而 tahara 呢是洁净，它是出马的反义字，也称为身体上的不洁净，经过洗涤之后呢就可以得到洁净。但是另外一个是道德上的不洁净，与圣洁相反，也被称为灵魂的不洁净。这个类别还包括令人作呕或是可憎恶的活动。一般来说，造成塔密的因素在妥拉记载着，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19章第11节跟第16节说着，接触到尸体的人，你触摸了尸体；第二个是不洁净的人所触摸过的一切物体，就在民数记第19章第22节；第三个就是在利未记11章所说了，摸了不洁净的动物或是爬虫啊，即或是死了的尸体；四个就是我们这周的妥拉所说的妇人怀孕产子；第五个是在利未记13到14章所讲的染上大麻风病症的人或是他的房子啊；第六个说的是男子他的生殖器或者是女性的月经啊，不是自然的排出的一些分泌物；第七个说的是利未记17章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的或是寄居的人，都是不洁净。利未记19章有讲到红母牛灰献祭的时候，那个服侍的祭司凡是触碰到红母牛灰，这些祭司都是不洁净，他们必须要换下衣服，洗净了以后再继续服侍。在民数记第19章第14节说，人死在帐篷里面的条例乃是这样的，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七天不洁净，这些都是礼仪上的不洁净。而如何能成为洁净呢？等一下我们会来说。另外一个是道德上的塔密，就是性犯罪、乱伦、通奸、强奸或是与野兽的这个交合，还有使用巫术跟占卜，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这在利未记20章2节，这个我们将来会读到，或是谋杀或者是误杀，还有就是被致死挂在木头上过夜的，加上偶像的崇拜，耶和华说将那些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污秽了那个殿，所以这是道德上面的。还有吃了不抠朽的食物使自己不洁净，所以我们在上周信息中间我们也听到，当你吃了这些不抠朽的东西，不是这些东西不洁净，而是与你不洁净。另外一些如诗篇第106篇39节说到，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在行为上犯了邪淫。支派的不洁净就是在何西阿书第6章第2节说，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甚至犹太的解经家认为，如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那里记载道德上的不洁净的原因是与异教徒通婚或者是与被掳有关系。通常这类的不洁净最常看见的，我们所看的是必被致死。事实上，当尼希米将被掳的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尼希米记第13章第1节说到，他们就念摩西的律法给百姓听，谕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殿。 以色列民听见这个律法，这个妥拉上面所说的，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尼希米甚至把娶外邦人的女子的祭司赶出去。而我们知道塔哈拉这个字呢，它源自于动词塔后，也就是礼仪上的接近。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妥拉中，是在创世纪第七章第二节，说到凡洁净塔哈拉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他说 lo tahara， 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实现 tahara 最常见的方法是让人或是物体泡在 mizvah 仪式浴中，类似就是清洁的一个水浴池里面。而塔后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35章第二节，雅各就对他们家中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塔后，更换衣裳。塔后呢是有动作的，这是一个动词。而塔哈拉除了洁净的仪式之外，还有一个更属灵的层面形式，它是忏悔和赎罪日的最高目标。在利未记第16章30节，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但是懂得认罪悔改，我们说那是你真真正正的知道自己做错了。这里有几种状况，我们来看看。第一种人，他不知道自己犯了罪。我们常听说有很多人在讲而不知者无罪，那么我们来看妥拉是怎么说的。在利未记第5章第17节说，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所以当你活在神的话语中间，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什么东西是你犯罪，什么使你是圣洁的，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要真真正正的了解整本圣经在妥拉里面所说的，引导你在整个神的话语中间，你就会得到自由。还有一些人知道自己明明有罪，但是他却不愿意悔改认罪，反正不悔改不认罪也不会怎么样吧，这是很多人的心态。耶利米书第5章第25节说到，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所以利未记5章5节说，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而且要献祭。所以当你真心悔改赎罪的时候，你将不再一样，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回到你以前的那个方式，你就达到了真正的 Tahara， 你洁净了。而现今我们就如同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全新的人，不再跟过去一样，那是一个180度的回转。加拉太书第6章第15节也说到，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但是要如何能够做一个新造的人呢？以西结书第18章第31节给了我们一个方向，他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所以我们知道，当你把过去的一切罪过都抛弃的时候，180度的转弯，那才是你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成为 Tahara， 得到洁净。 所以这条路并不难，神所说的你做了，你知道你自己犯了罪，立刻将你自己的罪过抛弃，认罪悔改，成为一个新心心灵活在你的里面。好，那么我们接着回到妇人产子和女儿的条例。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时候，她不可以摸圣物，总共是40天。但是如果她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那就14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那么共是80天。或许有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不一样？是不是重男轻女？我们姑且不用这个来论，我们来看看犹太人他们怎么的说。所以在犹太有一本书称为禧年书 Jubilees， 3章8到10节，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说到第一周，神创造了亚当，第二周造了亚当的肋骨夏娃，那么这就是连到了这周立位记，好像生男7天，那么生女不洁净14天的2个7天啊，亚当在创造的地上40天后，神将他带进了伊甸园看守园子，而在第80天把夏娃带进了伊甸园。所以呢，这是犹太人的一种说法，我们听听。我认为不管是40天是80天，我相信神的心意都是美好的，都是对我们好，都是爱的。所以生命对我们的神来说是美好的，这个条例不是咒诅，而是祝福。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立位记所记载的教导是神的子民如何圣洁没有瑕疵，而且可以来亲近他。所以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1只雏鸽或1只斑鸠为赎罪祭，他要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个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所设的，所以无论是生男生女，我们说生男生女的献祭是一样的。他的力量如果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2只雏鸽，1只为雏祭，1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所以他就洁净了。在我生长的地方，生男生女满月的回礼是不同的。生男是送油饭、红蛋、鸡腿，而女生女孩却是送芈月蛋糕。那以前我们知道大部分都是务农的家庭，即使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摆设宴席请你的亲友，但油饭的材料相对的就比较便宜，可取得又方便给别人保存，因此来当作回礼。男生男送蛋代表鸡生蛋，而蛋生鸡，生生不息的寓意，而鸡腿则好像类似于小男婴的一个生殖器官。但女孩当生女孩的时候送的芈月蛋糕是用来比喻甜美的女孩子，也就是这项满月习俗的由来。但是我们看到生男生女的这个圣殿献祭，它是一样的，只有父母因为经济能力的不同所献的祭牲可以不同。即使到了新约，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遵行妥拉的教导，生产后洁净的日子才可以去圣殿献祭。路加福音第2章21节到24节说到，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那按着摩西的律法，按着妥拉， 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40天洁净的日子，把它献给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说，主的妥拉所记的，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妥拉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来献祭。有些人会对于献祭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是用愤世嫉俗的眼光来看妥拉中间的这些祭祀。当你跌入这样的光景，那么你就错失了整个献祭的意义及神所要传递属灵的信息。当然以我们现今没有圣殿的情况很难理解，但当会幕和圣殿的时期，这一切都好像日常的生活一样的自然。所以塔哈拉是超自然属灵生活的一个秘诀。事实上或许离现今很远，但又好像跟我们息息相关，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近在咫尺。所以第12章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就连回了创世纪亚当和夏娃以及伊甸园。所以我们从妥拉中学习到礼仪上和道德上的洁净与不洁净。第13章我们进入了 Sarah R. Raymond 博士，他参与英文圣经 NIV 版的翻译，他指出利未记13章2节英文翻译成 Lepsy， 和合圣经翻为大麻风，也就是希伯来文 Sarat， 与现今所说的麻风病其实它并非同一种啊。麻风病我们也称为汉生病，是一种轻度传染性的疾病，全世界每年也有20万人会被诊断出患有麻风病。麻风病是可以治疗的，如果迅速治疗不会对一个人造成长期的后果影响，有一种叫做麻风分支杆菌病所引起的，它主要呢是影响到皮肤、神经跟眼睛，它的传染途径是犯罪者经过空气穿过水滴感染给别人，它的传染途径是犯病者经过空气中穿过的水滴而感染的。所以麻风病患者只有1/10是具有传染性，虽然只是与感染者有短暂接触，很少会感染这种疾病。麻风病具有轻度传染性，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目前以现今的医疗都有免疫力，都可以医治。而妥拉所说的 Sarat， 它是属灵的疾病，是需要属灵的医治，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道德上的不洁净，除了你认罪悔改之外，行为还要有180度的转弯改变。所以第13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的肉上若长了疖子、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的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的面前。今天我不要讲太多有关于造成属灵大麻风的原因，因为这么多年来在整个信息上每次讲到大麻风，我们都知道与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话语、与我们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所以13章的经文里提到皮肤病的判断是根据3个部分来确认。第一个，皮肤上的毛有没有变色，如果仍然维持原来的颜色，那就不是大麻风，如果变了颜色那就是大麻风。第二个，它有没有扩散，如果没有扩散就不是大麻风，如果扩散了就是大麻风。健康的人皮肤是光滑的，如果有脱皮、掉皮或发痒，那就是不正常的。若会扩散，那里面就会有败坏的生命，甚至会 蔓延到全身。第三个，它是否深入皮，有些皮肤病不单是在皮毛，而是长到皮下去，甚至深入到肌肉里面，它会溃烂。麻风病在许多方面就像罪一样，许多古代拉比认为麻风病的人，事实上在属灵的光景他已经形同死了，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因为麻风病就像罪恶一样，第一个，一开始其实什么都没有，人不会有感觉，他在最初的阶段没有任何的痛，他生长非常的缓慢，然后他又会好像没有了，不见了，他用这种方法，他慢慢的就麻木了我们的感官，人们在受到了折磨的地方，他感觉他是感觉不到的，它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溃烂，甚至变形，它最终呈现一个令人厌恶的外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麻风的表征，它好像疖子，它好像癣，它好像火斑。那这个大麻风的病症，这个字 Naga 这个灾病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三节，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那嘎就是同样的一个字根，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如果这个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了，灾病的现象深入于肉上的皮，那他就会宣告这就是大麻风的灾病，所以祭司就要定他为不洁净。所以皮肤变白的象征就好像一个死了人的皮肤一样。所以第十三章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祭司在查看有灾病的人，那就需要先观锁他7天，7天之后再看，如果没有扩散再关7天，那么这个7天维持没有扩散，那么就是洁净了。但如果扩散了，他就要宣判他是大麻风。那洁净的时候呢，要做什么？就是要洗他的衣服，得为洁净。但是若是旧的大麻风复发的时候，祭司就直接判为不洁净，宣判他是得了大麻风。七，在之前我们看见的妇人怀孕生子要居家7天，女儿生女儿要2个7天。那我们再往前看到利未记8章第33节，他说你们7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7天承接圣职。第35节说到7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所以七是一个蛮奥秘的一个数字。第13章第45节说到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人，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所以他如果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而染了灾病的衣服，就是筋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者皮子做的什么物上，都要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必在火中焚烧。当然过去的信息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一个人自己的身上长满了大麻风，他还不自觉，不知道自己犯了罪，那么当这个大麻风的衣服也染上了大麻风病的时候，这意味着穿的衣服染上大麻风，而麻风病人最终要走向死亡。列王记下第7章第3节说到，在城门那里有4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们彼此地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面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你犯了大麻风，在那个时候是必死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6节说到，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而我们都知道，染大麻风的人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面，他们在他们的行为上面，在他们的说话上面是消极的，不讨神喜悦的，甚至我们说传递谣言的 Lashon Hara， 邪恶的舌头所引起的。那罗马书第6章第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感谢主，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乃是永生。约翰一书3章14节说到，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什么是爱呢？接下来约翰一书3章16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爱一个人要愿意甚至为他舍身，所以教导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爱一个人是要按照他能够接受的爱去爱他，而不是认为用我自己认为爱的方法去爱他。如果不爱呢？约翰一书第3章第15节说到，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们里面。所以爱恨，爱让你得着永生，但是恨就如同杀人一样，没有永生可以在他里面。第18节教导我们，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要利用这一周的历史书《哈塔拉》来说明如何能够使一个有麻风病的人得到医治。《列王记下》第4章第42节到第5章第19节，这段经文除了说到我们话语的全能，与我们在 Parasha 所说的大麻风病一样，我们说到的是染了大麻风病的乃曼将军。从创世纪，其实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有次序、有层次的，他是有计划的，所以在他的脑海里面，早早就有创造的蓝图。他用话创造，他也给我们话语的权柄，就像以利沙一样。但是当你的话语、思想、动作是负面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染上属灵的大麻风。之所以被关锁在外面七天，是让你自己有一段时间可以思想、可以反省、可以认罪。所以七天再给祭司查看，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已经认罪悔改，再关锁七天，不再回到原点，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你就要被判为洁净。雅各书第3章第8节说，唯独舌头没有人可以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赞美那为主为王的，又用舌头咒诅那，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而箴言18章第21节告诉我们，我们都很熟，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箴言十九章第十六节说，谨守诫命，神的命令的保全生命。而箴言二十一章第六节他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的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所以如果舌头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我们的器官，我们是不是常常要用颂赞来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积极正面的思想，以至于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是讨人喜悦的。接着我们更深入的来看以利沙乃曼和以利沙的仆人乃曼的仆人，他们所说出来的话带来命运的影响。当然我们也要来看乃曼将军的大麻风他是如何得着医治。这里说到，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且新的穗子装在口袋里，要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所以往上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列王记下第四章第38节说到以利沙来到吉甲，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吉甲，而他说那地正有饥荒，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吃。所以那个人呢，就带着出手的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的穗子，他从装在口袋里面要送给神人以利沙。这个人带来了祝福，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沙这个神人，他说神人以利沙却对他仆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思想原则，当你得到祝福的时候，你当首先要看看是否这个祝福也能够有益于其他的人。这个思想值得我们常常存放在心，而且我们要效法。但是我们来看以利沙的仆人怎么说，他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个人吃呢？这里以利沙说话是带着积极正面，他来祝福别人，但是他的仆人却带着怀疑负面，心中缺少信心。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以利沙的话语带着权柄，他实践了神的应许。是否你也想到以利沙的5:2，喂饱了除了妇女孩子外还有5000个人，另外还剩下零碎收拾起来满满的12个篮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天国的法则吗？神国的法则吗？当你不吝啬把这个祝福给人家的时候，5饼2鱼能够喂饱5000个人。但我们到了第5章，说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虽然他在亚兰王之下，他是与以色列为敌的，但是乃曼的心里他有良善的一面，是神所看重的。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他是为尊为大。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乃曼的心一定是非常的骄傲自大。但是接下来说，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是神曾借着乃曼使亚兰人得胜。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长了大麻风 Sarua。 有时候神使人得大麻风是预警，你的思想 跟你的作为甚至你的话语是不对的，是邪恶的。神要你改变你的思想、话语跟你的行为。那耶和华为什么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呢？神为什么要使亚兰人得胜呢？当分裂北国以色列国，南国是犹大国，我们所看到记载说的都是北国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已经离开了妥拉的教导、神的教导，他们背叛了神，而且他们融入了异教偶像的崇拜中间，所以神就借着饥荒失去保护伞，失去祝福。神呼唤他们回头，回头悔改，转向我。所以敌人永远不可能可以得胜以色列，但是当以色列这个民族走迷走偏，神会允许外来的敌人改善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醒悟回转。所以长了大麻风的乃曼这里提醒我们，他的内心跟他的思想，或者我们要说他的话语，其实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记载着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以色列这个小女子，她带进了一个祝福，得到了以色列人所得到的祝福。这个犹太小女子，她到了乃曼的家，她没有怨恨，没有埋怨，没有抵死不从，她反而带着爱。当她看到乃曼的大麻风，她就对她的祖母乃曼的妻子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能医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小女子带着信心说话，她非常的勇敢。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即使面临危险，我们常常带着信心说积极正面的话，宣告神的得胜。乃曼进去就告诉他的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的说。亚兰王说，那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就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客勒，衣裳十套，他就去了。接着我们一起来看属神的人和异国之王所说的话。国王没有信心。雅各书第5:16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当乃曼带信给以色列王的时候，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个信的时候呢，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什么方法我不管，但是呢，你要治好他。所以以色列王看了这个信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撕裂了他的衣裳，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这个亚兰王居然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个亚兰王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到了以色列王撕裂的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所以乃曼呢，就带着马车就到了以利沙的家，他站在门口。所以我们知道大麻风是属灵的疾病，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医治的，不是任何一个医生可以医治的。所以以利沙熟知妥拉，他知道洁净跟不洁净，他不能够共处一室，不洁净的人是要关在门外关锁。他并没有出去迎接乃曼，试想乃曼的身份，他一定会感到被藐视了。他不懂得妥拉，他完全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以利沙没有来迎接他，这么尊贵的一个大将军。以利沙就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 七，啊，我们又出现了一个七，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听起来很简单，重要的不是喜，重要的是要带着信心，就会得到洁净复原。那乃曼呢，他并没有静下心来想，他反而什么，我们说激起他的愤怒，也就是他心里事实上是有某一些思想傲慢自大，所以他发怒走了。他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他神的名在患处上摇手治好我的大麻风。而这个是乃曼心里已经有的一个思想，所以他认为以利沙应该要用一种尊崇的方式来对待他，亲自接待他这个达官贵人显耀。他说出他心里的话，也就是他一直以来存在他心里的一个想法。接着他对先知要他做的发出了抱怨话语，他说，大马色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呢，他就气愤愤地转身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性格上的缺陷，跟我们神的特质是不同的。这个人，这是人的通病。当一个人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他可以卑躬屈膝，但一旦他知道他达不到的时候，他是否就会恼羞成怒？甚至我们有时候知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神，我们已经预先将要解决的最后的呈现祷告神，希望神按着你所说的方式去做。但是当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按照你所要的去做的时候，你是否也会恼羞成怒的对待神，就像乃曼一样？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祷告是因为我们已经事先帮神想好了方法，我们已经事先帮神想好了最后的结果，要神按着你的计划你的想法去做。但是这不是我们神做事的法则。同理，当我们旁边的人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想要的那个光景那个目的的时候，或许你就会为了泄愤，就像乃曼一样。但是经上告诉我们，昼夜控告你弟兄的是魔鬼，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耶稣啊的门徒，任何负面的思想言语或是行为都不能有。神要我们洁净我们一切负面的，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祭司他需要服侍的时候，他要在圣殿服侍七天。在这个七天之内，没有任何的机会让他可以负面的思想，没有任何的机会让他有负面的行为，没有任何的机会让他有负面的言语。好，这就是连到在出埃及记第29章第20节，神吩咐摩西，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要抹在他们的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这是一帖治疗属灵大麻风的特效药。右耳抹血，避免有消极的情绪思想。作为祭司，你要替以色列百姓代祷代求，不能不为那些反对你的人，你不可能说那些反对你的人你不为他们代求，你不为他们代祷，不可以有这样的思想。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34节说，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他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的大祭司他不会因为你反对他，他不会因为你不行他所要你走的路 而不替你代祷祈求。乃曼他不只是生气，他的内心的深处让他气愤愤的，那是比生气还要更高一个阶段。但是当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他的仆人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去做一件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这个仆人并不是他的儿子，这个仆人用近乎儿子的口气软化了乃曼的心。正如箴言第15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仆人告诉乃曼，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只要去沐浴而得洁净。所以我们相信这里头这个仆人所说的话一定有打动乃曼的心，因为突然之间乃曼就谦卑下来。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次，当他第七次起来的时候，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这个时候乃曼就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的面前。我们可以看见他得洁净了，所以他可以站在神人的面前。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因为因着乃曼这个大将军大麻风得着医治，他将荣耀归给神。那我们来看伊丽莎的心智，当人给他物质的时候，他分享给别人，把祝福带给别人。而从列王记下第5章第5节，我们知道乃曼离开亚兰的时候，他带着银子使他连得金子6000舍客勒，衣裳10套。所以他给以利沙的是钱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沙拒绝了。除了以利沙知道乃曼得医治，他并非因为自己的全能医治了他，他不敢偷窃神的荣耀。而钱财对于他来说更是不为所动，因为以利沙知道他的供应是从创天造地的主那里来的，他拒绝了他。所以乃曼说，你若不肯受，那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你可以看到乃曼自称自己是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跟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所以乃曼的大麻风得着医治，他大可以回亚兰去，但他怀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回头来见以利沙。当给的金银被拒绝的时候，乃曼要求两骡子驮的土，他为什么要以色列的土呢？他知道那是圣地的土，也就是神使用来造亚当那个土，那是神在列王记下21章第4节说的，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个殿说，我必立我名在耶路撒冷。所以那个土是神的名立在那里的。所以乃曼说他只将燔祭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但他知道回家要回到亚兰，那么他要带着圣地的土回去，在上面建造一座祭坛来献祭给以色列的神。但是唯有一件事，他说，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他说，我主人在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扶他进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这是他将来会面临的事情。所以他预先那么用仆人的这个谦卑来告诉以利沙，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在叙利亚是有很多偶像的崇拜， 当它的主人进庙的时候，它需要用手去搀扶，而且要稍微的屈身，它说求神饶恕它。我们可以看到伊丽莎对它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是最大的祝福。 Shalom， 平平安安的去，出自我们的口应该是带着医治和祝福，使人平安，就如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应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我们知道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礼仪上的不洁净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洁净，才能够亲近我们圣洁的神。成圣是一辈子要努力的，这给了我们机会，通过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我们的选择，一日复一日的跟随神的话语，他的脚步而行。这个自由意志和选择最终会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祝福，或者远离神的话而失去了祝福。这个过程我们总会跌跌撞撞，我们会跌倒，然后我们意识到错误，我们悔改，这就成为我们一生成圣的过程。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需要圣洁，一步一步的过程引导我们走向圣洁，这也就是神救赎的过程。就好像会幕或是圣殿一样，外院是处理我们罪跟洁净的地方，而进入圣所，一切都是圣洁的。陈设比我们知道生命的粮，耶稣啊的话，神的话，耶稣啊，金香坛，众圣徒的祷告，一人的祷告，如同馨香的香。但是如何能够成为一人呢？就是一天一天的洁净，到达成圣。如何成为圣洁？你要乐于被分别出来，在圣洁中度日。被分别出来是洁净进入圣洁的一个重要过程，你要与众不同，你要被分别出来。而金灯台是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最后你才能够进入至圣所。你不可能不经过这个过程而直接进入圣所，至圣所。还记得至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吗？约柜，约柜里面装着神的话，妥拉，那是生命的粮，是神的话语，如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是谁呢？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啊，哈马士啊。当然还有继续未完的事情发生，但是并不是我们这周历史书要读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继续的往下去读伊丽莎的仆人他所面临的事情。在新约里面，耶稣啊的时代也有很多大麻风，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叫我洁净了。耶稣啊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啊吩咐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叫众人做证据。我可以想象这个大麻风这个人，他一定有很深的悔改，他愿意回转，所以耶稣啊说，我肯。 你洁净了吧。而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十二节，这里除了大麻风洁净之外，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他说，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啊，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啊，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如同乃曼一样，有个感恩的心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人吗？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了。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当我们祷告，主啊，你若肯，就必叫我洁净。我相信当我们真心悔改认罪，改变我们的行为，耶稣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他说，我肯，你洁净吧。耶稣从来不会拒绝那种忧伤痛悔的灵。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说，耶稣要差遣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不要随从外邦人的习俗，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我要停在这个地方。礼仪上的不洁净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洁净，而道德上面的不洁净，它也给了我们一条路，我们只要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他已经为我们献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流出了宝血，将我们的罪买赎了。这个血不便宜，这个血非常的贵，他愿意为我们舍身。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了他放下你过往的那些负面的思想、负面的行为、负面的话语呢？他在等我们，等我们都能够成为圣洁，与他一同进入新天新地。这条路不难走，而是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妥拉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不需要灵力解禁，只要看懂，按着去做，有那个愿意的心，神必叫我们每一个人成圣。每个早晨当我醒过来，我就感谢我的神，我知道你怜悯我，又让我活了一天。我要让我的每天活在你的脸光当中，因为我深知道你为我受的鞭伤，我身上的病已经得着医治，你为我受的刑罚已经让我这个人得着了自由。我的心只为了颂赞，我的口只为了赞美你。我感谢神，因为让我进入了妥拉，让我知道我犯罪，我回头，我改变， 我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不再迷迷糊糊跌跌撞撞，甚至我说我不知道啊，我犯罪了吗？我知道我犯罪，我的良心会告诉我。这就是神话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在每一天当中，我们每天面对他，亲近他，与他共同行走，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感谢主，因为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或许向来没有人走过，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是讨他喜悦，他所要的。感谢主，谢谢主，但愿我们一同来祷告。阿比努沙巴沙曼尼，主，我感谢赞美你，让我更多的了解洁净与不洁净。主，愿我的生命充满了主你的话语，以至于那些负面的、不好的、不造就人的话不会出自我的口，因为我的口单单只为了要赞美你。主，我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立定我们的志向，在你的面前，主，虽然不容易，但是这条成圣的道路你为我们所设计的，让我们就走上去，走在你的话语里面，以至于我们在真理里面得着全然的自由。主，愿这些属于你的百姓，爱你的儿女，主，你激励我们更多的常常回转仰望你，愿你将更多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知道真明白。主，谢谢你，你主若肯，必然叫我们能够明白。谢谢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沙的阿们。